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真明白什么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安息。哦，主啊，当我们在敬拜赞美，当我们在寻求你的面，当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里面有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主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哦，因为你愿意向我们把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哦，主啊，在你的怀抱当中，我们像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是何等的宝主，是何等的平安满足在你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因此主，我们再次对你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因为你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也是叫我们生命能够得胜，你叫我们的生命得力的那一位。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在我们当中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我们仰望你，等候你，寻求你的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来看啊，撒母耳记下今天我们从这个17节下22章，这是大卫的一个诗歌了，可以这样说。所以诗篇18篇也是跟这个是非常非常相同的。不过大卫这边以他整个的经历一方面一到四节讲到他赞美神，他讲到神是他的高台，是他是他的什么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第五节一直到七节就讲到在困难的当中他不断的求告神在困难的里面。然后从第八节一直到昨天我们看的16节就讲到神的作为，神的显现。所以第八节讲到天地的根基，第16讲叫大地的根基。这是一个语文讲到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一个天一个地的根基。所以讲到神怎么作为，神出来的时候用一些的大自然的环境来告诉我们神的作为，用这个雷啊电啊用这个所谓黑暗的大水啊云啊等等。那中间也讲到神的整个的作为是因为他出来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呢，当一个属主人这个所谓的求告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求告，一个就是赞美神一到四节里面说，另外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呼求 cry out, 这个圣经常用这一块，就像神把他的苦情把他需要就像神呢大声的说，甚至可以说看你这个字要怎么翻呢， cry out 就是你大声的这一个翻译，大声包括你心中的那个悲伤悲情也是一个，所以你哭的向神哭的神不会不听我们。所以大卫很有把握说，我的话你听了，我的话进到你的耳中了。那听完以后神就听完就了事吗？没有，神一定有他的作为。所以从第八节一直到第16节就讲到神的作为。那整个作为跟一件事情有关，就跟神的审判有关，跟神的审判有关，因为跟神的神性叫做公义有关。所以当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站立得稳，他公义的时候他站在公义神能够站立得稳的时候，他就呼求，因为他旁边四周都是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神就一定，因为这是他出于他的神性，所以当我们这样呼求的时候，神一定要出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些的风风雨雨闪电打雷等等，都是讲到神的一个作为，特别是讲到神的审判。然后出一口这个鼻子出气啦，讲到他的 angry。所以读到这首我真是感觉到，就是神会为一个人叫做大卫，或是为你，或是为我，如果我们是站在神面站立的稳，是一个人呼求的时候，你要看见神一定有作为，而且你看到神的作为是惊动天地的，可以这样的说，居然一个人的呼求居然让神做工的时候，第一个是神做工，而且神做工不是清水这个什么蜻蜓点水点一下，这一做工手就看到整个的天地都要震动。这个是，所以有时候想你不要看，就是看清自己，不要说哎呀我这么微小能够做什么，我这我也在我的公司做什么，这我也在我的社区能够做什么， 只要神做工，天地都要震动。那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呼求，那第二个是我们呼求是我们随便的呼求吗，还是我们站在神的公义的角度来呼求？所以第一个叫做站在神的公义的角度来呼求，所以第一个你要成为一个公义的人。所以整个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因信而称义，这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改变的一个所谓的立场，可以这样的说。我们今天不论环境怎么样，你总要我总要努力活在公义的里面，因为神拯救我们，第一个事情就让我们这个不义的人成为一个义的人。所以呢，在这方面，当我们越来越成熟，当我们越来越在主面站立得着稳的时候，我们呼求，因为你已经站在神的角度来呼求，你不是神，我不是神，但你我站在神的角度来呼求的时候，你就发现神一定要这个显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信实，他的神性。所以呢，我们就转着看到这个十六节、十七一直到二十节，基本上到二十一节，基本上是把前面段经文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完了以后呢，我是把一段段分，那个照语文来讲，是一个一个好像一个一串珠子一样，是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我只是把这个这个所谓logic 这个把它跟大家讲。所以底下呢，十七节一到二十这一节，是把前面一到四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十六节做一个小小结论，讲到这位神是怎么。那第二十这个一节开始呢，就进到另外一个的思想，但是跟前面连在一起。所以我想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先就读到二十五节，就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五节。其实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节是另外一段，不过我们就从这个二十一节呢，这十七节读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他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保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
我们就读到这里。 OK， 我刚提了一下，就是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是对前面这些的耶和华的作为还有他的整个境做个再次做一个小小的结论。这个结论是讲到他所认识神的三方面。我们再把这个句子把它分一分了。十七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把我从水中拉上来。十八节在解释前面的十七节，他救我脱离我的境敌和那些恨我，因为他比我强。这是第一个，神把他从高天伸手抓住他，把他从大水中拉出来，因为这时候他的仇敌很强，都比他强，所以神就把他从好像那个大水中啊，这个大水这个字一方面可以翻成大水，就很大的水，一个翻成很多的 stream， 很多的溪，可以这样的说，是 many streams，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个有一个仇敌很强大，或者仇敌很多，看你怎么描写都可以啊。讲到后面从，所以基本上好像他描写，好像他掉到水里面一样啊。这个水前面不讲吗？那个水很大，可以把它冲走的。水很大的时候，好像一个漩涡一样，可以把它卷下去的。他这时候所面对的啊，就是把前面再讲做一个结论，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或者很多的力量都要把它拉下去，都要把它淹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边讲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这是第二件事情，依靠是我的，基本上这个字啊，在 NIV 就翻了，是我的支持，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力量啊。所以这是第二个。 等一下，我们先把句子弄清楚，我们再来把它思想怎么用。那第三个呢，这是很清楚，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OK， 后面一句话是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把他讲的清楚点，什么叫做这时候讲就把是什么 ？OK， 第一个，他讲到这边所说的。他伸手啊，从高天伸手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就当我们碰到一个环境，你会感觉到一定是完的，就是那个不是像个漩涡一样就把你吸下去了。因为前面第八节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讲到好像那个漩涡一样等等讲这些东西，好像什么大水一样。好像那个洪水来的时候把你冲走，意思说你根本一点力量都没有可以反抗的。就在这时候，有个力量做一件事情，把你从这个无能为力的环境当中把你拔救出来。所以可能你到最后说啊，我大概这一定是这个奄奄一息，可能是灭顶的，就已经沉下去了，或是被冲走，已经撑不住走。不要放弃，因为你知道会有个手。把你从这困难中把提拔出来，因为那个后面解释那个力量太大，真的你在判断的时候，你觉得一定是没有希望，没有任何的出，没有任何盼望。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说在遭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一说在这个环境上是很剧烈一个征战，或是一个很强的力量，但这时候你还是可以。努力的，一说还没有到刚刚讲那个所谓灭顶啊这种，你就最后放弃了卷下就卷，因为你力气都没有，冲走就冲走吧。那个洪水这么大这个就冲走吧。但是这边是讲到你还可以奋斗的，一说你还可以挣扎，但你也知道，如果看你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再挣扎久了，也挣扎不下去。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或者知道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或者耶和华是我的 support， 是支持我。就在这时候，你会有个力量加添在你的身上，不论是哪一种的力量，就是不论是在哪一个环境，是那种力量的模式是怎么样。主耶稣在克西马利的时候，他真是精疲力尽。他流汗，甚至说好像流血一样。这时候神差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有些时候神把你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神把你从那块就一下就把你拔救出来。第二个，在那个环境还没有出来，但是神会继续的与你同在，给你力量。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这边讲到是什么呢？这边所说又把我领到宽阔之地，一说在你没有路走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路走，不见得马上就说这个命就没有，不见得说马上就被敌人打倒，你走到一个死胡同一样，就是你出不来，在那个地方基本上你没给地方走，或许仇敌已经在那头，这时候你还有一段时间，但你这段时间你是无能为力，你在等，也不知道等什么，你只是希望有个事情发生，因为你就没有路走。大卫这边说，这时候神会为你开条路，好像这个以色列过红海，后面有法老，这时候他们还没有，也没有征战呢，这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时候好像一个极大的攻击就临到他们，只是知道前面那个路没有路，但是也知道后面困难追得来，所以他们在等，在等的，甚至有人在埋怨呢。这个摩西怎么把他带出来，就让我们死在这里，我们应该死在埃及，我们不要死在这个红海这个口的上头。所以神就跟摩西说，没有路吗？当然有路啊，这个路不是人开的路，这个路是神开路。摩西拿你的杖去击打这个红海，那水就分开了，路就出来。所以有三个方面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会面对的，如果你面对的时候，你要相信神会为你开路，神会帮助你。觉得真的最后我只有两手一摊算了， 你觉得真是不论你是这个在哪一方面身体啦或是生活啦或工作你觉得算了我放弃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在漩涡当中他只知道靠自己就起不来，好像一个大浪这样冲过来的时候你就跟着这个大浪走到最后就被冲走，这时候你不要放弃，因为有一个手会从天上把你拉出去。这边所说第二个，有些的环境你还需要奋斗，不过你就说好苦啊好难啊，这个仇敌这么就攻到这么久我还可以撑多久呢，但这阵你还在奋斗的当中，这时候你需要知道的，神会成为你的力量，不仅是依靠神，积极的神会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 support， 不仅是依靠。如果你碰到一个环境当中你真不知道何去何从，你在那边仇敌也还没来，这时候也没有进到这么危急的危险的里面，只是在那边哎呀这个明天怎么办啊？过一两年怎么或者后面这个日子怎么办啊？毕业以后要怎么办啊？这个工作到这前如果公司有问题要怎么办的时候，你要相信神会把你带到个宽广之处。我是1970到美国，我是学纺织，那我到 Boston 去，那时候在这个 Massachusetts， 我们在那个 town 叫做 Lowe， 那是以前是全世界的毛纺中心，在 Massachusetts 南边一点，大概开车个一个多钟一个半钟头，有个地方叫 Fall River， 那个以前是世界的这个棉纺中心。那我读的那个，那是我读的时候，纺织业在美国已经起码不在北方了。啊，在南方还可以，但是整个的纺织业已经转到东南亚等等。那时候台湾，在我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最好的这个职业啊，起码不敢说最好了，就是最这个以工业来讲，那时候是最发达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说，就是搞弄纺织。那时候我毕业的时候啊，我就出来要，那他们说给我有一年半的这个实习，就你要在本行上。就是这美国政府给的留学生可以做这种事情啊，你不能够做别的事情打工赚钱不行，只是内行，所以我就找这个纺织。那时候刚好是1971年、72年、73年当中，那个是油荒的时候，那时候的买油啊就是要排队单号单日是这个人去买啊，这个装置那个，所以基本上整个经济停顿。我去的时候是很难找到工作，那时候啊这个啊。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啊，我就说啊这个那我就回台湾，因为同学告诉我哦你要回来，因为这边有工厂啊，还有说甚至你要不要回来啊做系主任的、啊、类似这样的这个东西，同学讲的啦，他写信给我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个机会啊，我就去找工作啊，不过那时候真不容易找，因为整个大家都知道经济已经但是那个工作还在继续，就是说整个经济大家都知道前面会停顿，但是呢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还在 keep running， 就是还是。后来有一天呢我就说算了，我到底要回台湾还是回这个留在这里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因为我发了100多封信信回来的时候，有人说啊，你的资历很好啊，但是现在目前我没有需要，有需要就一定会跟你最先联络啊。这个是很立场的信的，这个回信的话，很非常的客气，非常 polite。不过有一天我就说算了，与其在那边等了，我不如因为我们的这个附近就是一些的纺织厂啊，当然我也发信给附近，我干脆跑到纺织厂去找。神，哎，没想到那天进去，哦，我们就需要你这样一个人就进。他就给我一个工作，当然那时候我还是说对我来讲是一年半，所以呢这个工作我是带着不是为了赚钱，但如果赚点钱我也不反对，哎，那时候美金还蛮好用的，那但是倒过来之后我拿点经验嘛，因为我的目标不在这里。等到了进去做了这个到了差一年的左右的时候，还不到一年半，那正是这时候大家估这个能够估计了，就是说预测这个经济会越 slow down， 不过这时候还在有些货要赶了，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三个 ship 在 run， 就是三个 ship 就是三个班在弄。等到一年多以后，三个 shift 变成一个 shift， 剩下者，所以不断的裁员。那我心说没关系啊，裁到我就回台。但是公司没有裁我，然后最后的时候，公司还帮我说， 你要不要留下来？我说我留下来干什么？这个你看人家裁成这样。哦，我的老板就跟我说，他要我留下来，要帮我申请留下来。我说不肯。他说对，所以我学一些经验，每个经济都是一个 cycle， 都是一个。那讲到这我要提一提，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网络泡沫，自我游荒以后的另外一个。然后呢2008这个叫做经济啊，这个东西哈、每次都是所谓的七年的第八年。OK， 如果讲到我们现在是进到安息年的里面，安息年是去年的九月开始，到今年的九月，所以后面这几个还需要撑一阵子。如果你期待有好转的话，最少要半年以后。如果半年以后再跑几个月时间，就说你不是说一下好就把人变坏，一下坏就变好，因为变坏的很坏的前面还有一段比较不好不坏的时间。你懂我讲一句话，坏也不是一下就变好，慢慢要有给他时间去酝酿，然后再慢慢就好上去。所以呢，我相信呢，在如果去年走到，所以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去年我们就发现整个经济，所以我们做预算真的。我们过去的几年，起码接着主任牧师，我们的每年呢，这个所谓的预算都是这个10%几来发展。不过今年我们准备把，就是说去年做建预算，我们就把整个预算这砍了一半。那时候还是做预算呢，但从今年年初看，你就发现那个经济不得了，跌的，真的。现在如果玩股票，真的心脏要强才行。一天高一天低，一天高一天低，好像这个一低的话，有来几天低，好像滑溜梯一样。你过去几年赚的，大概都赔光了。那另外一个，大概你从来没有看到台湾下雪。你看看，昨天你如果看新闻的话，你们去赏雪都很开心的、啊，这很开心的、啊，就说赏雪的，这报纸登的。但那些的养鱼的、做农的都淌血。现在估计才几亿的那个产品，大概都要报销。那个鱼啊，通通分到那个池塘上面。那个的生菜现在有没有不少？如果你有让顺便多买几个。现在那个 lettuce 那个生菜，全都冰冻的。一冰冻，如果那个冰一解的话，就变成就都烂了，开始烂了，这些菜都烂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经济啊，天气本来油，这个油的事情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因素，政治是另外一个因素，那现在所谓的气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最后最能够跟我们有最直接关系就经济产生的效应。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在这种等候当中，你可能觉得哎呀没有盼望，不过也有这样的说，你要靠住。所以在这时候我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鼓励大家，不论你的工作你的环境有些变动啊，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可能越来越坏，求主给你有盼望，给你有这个信心，抓住这个时间靠着主走了过去，他会为你开一个通达之路。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绝对相信是在没有盼望的当中，没有希望的时候，神会把我们从这个困难当中挪走，如果那个困难大到那个程度。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你还在奋斗挣扎当中，你感觉到力气快用光了，不要忘记神会成为你的 support。 第三个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环境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一说你还在等的时候，你在等那个主，你一定要相信再给神一点时间，或是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神的时间到手，他会把你领到这个叫做宽阔之地。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好像是那个宅门或者宅路关起的门，现在有个门打开，让你可以走得出去。但是这不是说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常有说，牧师，神都应许这样，为什么我的困难都没有解决？神的应许是这样，为什么我的路也没开？神应许我祷告，反而问题越来越大。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说，牧师，我不祷告还好，一祷告的问题比以前还多。 在后面这句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 第二十二节请大家留意，如果是你的圣经千万不要忘记这两个字，因为不论哪一个的文化，哪一个的所谓的宗教的观念，都会有这个东西叫有因有果，没有一样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总有它的原因。不论是好，因为它有原因所以变好，如果是不好，也因为有个原因。那从我们的角度，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原因绝对跟神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好跟坏，或是好就神的祝福，或者圣经说神的所谓的任凭，用另外一句话叫做咒诅，都跟神有关。那请大家留意的是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一节，刚刚我们所读的就到二十五节，整段的经文我想大概你读来读去大概绝对会找到同样的答案。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的在他眼前的来赏赐我的敬虔。第一个字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赏赐这个字 reward 这个字。这个字也是 reward 也是 recompense， 看你怎么说。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做什么所以你得什么。你做一个运动员，如果用 reward 这个字，你跑得快，因为你平常很努力，所以这个中文也好，或者就变成是因为你的努力，因为你的本领。圣经也用这个字，奖赏的时候虽然是用这个字叫 reward， 但没有重的，我努力我比你强，所以我努力所以我比你好，我天生就比你强所以我比你好，所以我跑得比你快，所以我得第一名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比你强，我比你们都强。所以我们这个 reward 就像这样，奖赏就这样，不是果效好的有第一有第二有第三有这，但是这些的好坏，这些的奖赏是基于一件事情，比较个子比较大一点，或是勇气，这是一样都一样。在过程里面，你以五角度来讲，现在，那你怎么去挽救这个困难？起跑点本来就每个人不一样，只有终点是一样，起跑点都不一样。因为起跑点不一样，主要是出于神。起跑点不一样，出于神是为什么？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计划不一样，所以起跑点不一样。不过，终点是一模一样，因为有一天你都要交账，我也要交账。你再丰富，你再天生就好，后天又足，以至于你轰轰烈烈，你要交账。我天生就不怎么样，后天也不怎么样，但是我走完一生，做完神要我做的事情，我也要交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只是说你比人家厉害，你比人家努力，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说的，就是你做神要做的事情，而且用新约的话来讲，是因为神给你力量，好叫能够做神的事情。所以没一个人可以夸口，我比你厉害，所以我得奖，所以我是得第一，你是得第二，没有这种事情。所以 reward 这个字，请大家要留意，就是神你尽的力量做出来这一观念。主对那个仆人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出来忠心是知道为谁来做，或许说为什么你这样做，因为是神给你这样的恩典，神给你五千，这是最好的例子。你有没有做五千？纵然那五千都神给你的，不是这样说吗？所以你们可以夸口哦，我比他厉害赚两千，因为那个只有两千，你是五千呢，你怎么跑去赚两千去呢？当然你要赚五千，这相同的两千也是这样。完以后主人说，你这个又良善，因为你已经 try your best， 忠心就是我给你那份，你要对主忠心什么意思？你可以赚很多还给他吗？给他吗？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那个又懒又恶的那个仆人说，一千的那个就说，你是一个你是个忍心的主人。这个仆人对这个主人这样说，一说你这个很狠的，是很狠心的人。因为他底下讲，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我种了你全部拿走， 哇，这个主人听了要 OK， 你既然说我这么忍心的、啊、这么狠的人啊，这个刻薄 OK， 我就刻薄到底好了。为什么我给你，就是你不去做的话，你要再给交给银行啊，就赚点利息啊，你怎么这样？他发现原来这个人不做是因为他对主人的一个态度完全的错误，所以主人就说，这样的话有的还加给他，没有把他有都要拿回来，都要拿过来，那就把他那一千就拿来给人那五千，这是什么？不过那句话我不跟人家也思想过，有的还给他，这句话我们都听得懂，没有的连他有都要夺去，这句话就很难懂，没有的连他有都夺去，第一个你要问的他到底有没有，你说他有，那他前面说没有的，那如果说他没有，那怎么有的都要夺去，从哪来？所以刚刚回到刚来，你本来我本来都没有的，神给了我就有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有没有好去用神给我那个有，有一天交账的时候，神说那有的都要拿走。所以原来整个的观念呢、啊，是在一个不是说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积功德，整个是说神给我了我，我有没有努力去用？所以努力是我的 part， 但我的成功不在于我的努力，是在于神有没有给我。可以听得懂这个吗？如果你在努力的话，你一毛都没有，你想赚什么？所以神给你那五千，你去 try your best， 你去努力了，所以神给你的是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开始。那神给你这个恩典，有没有去努力？当然要努力了。所以当我们努力又赚了五千的时候，神说 OK 都给你，你的五千呢，这五千都给你，神主人一毛钱都没要，都给你。所以这个叫 reward， 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你的努力没有错了，但从整个努力的后面再深深看，你的努力有这个能力努力，有这个机会努力，如果努力还有果效的话，没有给蝗虫给吃掉的话，这都是神的恩典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赏识，那他努力些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离开我的神，是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遵守神的道。我说我爱神，但是我不去寻求神，或者对神的认识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不亲近神，我们说爱神是很难。这其实讲了讲就讲不过去，你爱神但是更不跟他亲近，圣经更大要求，如果你是说爱我，你有没有显明在你爱人的事情上？哇，神啊，我爱你就已经不错了，你还要去爱人，爱那些甚至我不喜欢。所以回到你爱我用什么来爱我？用所谓人的喜爱不喜爱来爱我。所以彼得耶稣主耶稣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较更深。主耶稣每次问的时候都是神的爱，你爱我用神的叫做没有条件的，叫不止息的，叫不改变的，这个叫 agape love。 彼得不能够这样回答他，彼得就用我用一个比较次一等的，这个也不叫次一等，就不同了。这个叫做 filio， 这跟亲人有关，这个跟所谓的啊，这个父母啊之亲，跟朋友有关。当然他是我的父母，但是这样的爱，某个角度来讲还是有条件的，某个角度还是有限的，讲这样比较好一点。那有一种就是你肉体的爱，你喜欢这个就喜欢这个。所以呢，彼得都是不是用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叫做神的爱。那回过头来，我跟神说：“神啊，我爱你。”神说 ：“OK， 你怎么不爱你四周的人，不爱你的同事？”神啊，我爱你，这样就够。神说：“不，如果你说你爱我的话，带出来的结果，你要用你爱我的爱去爱那些你四周的人。”神啊，我没有这样的爱。那神就跟我说，我不是说吗，我爱你就用这爱你，你领受过我的爱吗？如果再没有的话，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我永远不会忘你，因为神借着圣灵把所赐圣灵把爱他的爱不然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当我每次讲到圣灵工作，不仅仅讲他大能， 这讲到神的生命，讲到有没有遇见主，讲到有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回过头来，这是后面这句话，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蒙神这样的保守？因为他知道他是会努力的。他的努力是什么？虽然他用奖赏这个字，他知道这不是他的努力的成果，哦，应该说努力的积的功德所带的结果，因为他知道这些都从神来。所以因为他知道他靠近神，他知道他怎么靠近神。你我怎么知道我们靠近神？因为我们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了他。然后呢，再解释一点，那神的道是什么呢？他一切的律典在我面前，那律我就未曾离弃，然后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这个做了完全人不代表大卫是完全，他是往这个方向，因为他知道如果他靠近神，他抓住神律法，这个人会越来越完全。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主耶稣说的。然后到了这个25节的时候，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面前的清洁来赏赐我。又回到这句话，所以整个观念是从赏赐开始，因为头跟尾都是讲的这个赏赐。但这个赏赐的当中要了解什么叫赏赐。第二个，原来这个赏赐是从神来的，没有错，是你的努力，但是从神来。那怎么从神来？怎么得到这个赏赐？就是你要靠近神了，不要离开神，不要作恶。那怎么样离开神？不要离开神，不要作恶，就是你常常亲近人。那最清楚的、最直接，就你有没有照着神的律例典章在他面前，不要离开神的律法，不要离开。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从一个角度来，你就越来越完全；从另外角度来讲，从一个就是你越来越活出神的公义来。所以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呢，因信称义是我们的起点，在因信称义的后面，能够继续的往前成熟成长，叫做越来越我们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后面一个过程。所以又回到这地方来，公义清洁是我们的见证。你可以这样子说，公义圣洁是你生命的本质，公义是你生命的一个活出来的一个见证。清洁，但是不仅是外面啊，不要去做一些乱七八糟事情，就里面那个清洁是你的生命的见证。你要圣洁，要圣洁。但是到这个慢慢在宗教里面，圣洁就变成一个外表，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法利赛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装出来好看的那个。其实圣洁是讲到分别为圣，归神使用。圣洁基本上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操练，所以分别为圣，不要忘记后面你要变成圣洁干什么？只是说哦，这个欧牧师好圣洁，就这样吗 ？No， 圣洁的目的是带出归神使用，这是摩西在给这个亚伦这个所谓做洁净的时候的工作。所以这句话是神吩咐，分别为圣，归神使用。OK， 整个的分别为圣，所以是在里面的，包括当然包括你的道德行为，也包括你的思想意念。圣洁到个程度，基本上还不说你有没有犯错，包括你的思想没错。分别为圣到个程度，就再没有人的思想，再没有人的血气的行为，是神的思想，是神的这个工作。所以分别为圣，就单单的属于神，单单的归给神，以至于神可以用你。很容易的或者很方便的用你，因为不需要再做什么调整不需要做什么修剪，因为你这个人的思想意念的外面，这个人就已经很像神，但永远不是神。那干什么？这样神就可以用你啊，归神使用啊，神就很能够用。就像一个器具，你总要精简，你还才好来用啊。但是你这个人完全里面都像神这样的圣洁，神就很能够告诉你他想要做什么，也很能够告诉你他要怎么用。所以后面呢讲的这个就是一个，那当一个人在这个圣洁的里面的时候，活出来的给人家看见就是公义，就是公义。放进带出那个所谓的权柄能力来的时候，因为你的生命就是圣洁，所以你思想的决定的甚至要彰显就是神的公义。 所以公义，所以我常说公义是看得见的，在地上公不公平啊，或是说有当我们也谈过这个事情，到底是否是合乎神的公，有强弱，有这个所谓的贫富，这个本来就是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你站在那个怀我在主里面，更加的像主，更加像神，更加的完全。那怎么去做呢？守住神的律法，靠神的力量做神要你所做的，靠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明白神的律法是什么，靠圣灵的力量帮助我能够活出神的律法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论在哪一个环境，人可以感觉到你是更加不太一样，因为你有个观念是跟人家一般人不一样。你的观念是什么？你要活出神的公义来。圣洁当我们也说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啊等等，我都不反对，不过圣洁基本上是讲到神的本性，公义是神的本性的彰显。神乃是公义的神，神本性的彰显，所以不义的要变成义。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学习。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的神，但是我们这个人是否可以让神来帮助我们，那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到底我们愿意活在他的圣洁，活在他的圣洁的里面吗？我们愿意把他的公义彰显出来吗？这你要需要亲近神，远离那些罪恶是一件事情，但积极的寻求神的心意，求圣灵帮助你我，不仅在寻求神心意中明白神的心意，也帮助你我能够有能力活出神心意来。所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好像进到一个真是就是没有办法，神经把你从这困难里面拯救出来。如果还在努力挣扎当中，你发现好像力气快用光，神会成为你的 support， 你的帮助。如果在你好像看着这个没有路可以走，纵然那个逼迫还没有马上来到，不过没有路走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正在红海的这个前面，后有追兵，前面没路走，神会为你开条路。神是在过去对亚伯拉罕的信实，对雅各这个的信实，对以撒雅各的信实，也是在摩西身上，也是在大卫身上，也是在神的百姓身上，决定绝对会在你我的身上，只是看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就是是否因为前面一句话二十节是讲到我们是因为他喜悦我，用这句话哦，大卫你怎么夸口嘛？所以他马上补充什么叫做他喜悦我。我很喜欢用这句话，神喜悦我们，神恩待我们，我们很喜欢说神恩宠我们，叫做神不仅是给我们的 grant us a grace， 他甚至是跟着是 have a favor，在我们的身上恩宠。为什么这样？用大卫的话，神喜悦我，他蛮神气的。不过在后面他的把握，他的信心，那他的把握是在神身上，他也知道神给他出路，他只要紧紧依靠他，神一定不会放弃。那怎么知道神？你问他大卫怎么紧紧依靠神，一方面我远离罪恶，一方面我紧紧寻求神的心意。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成功，就是在事业上困难解决，我的目的是说我这个人要被分别为神，好叫我能够被神使用，好叫我能够活出神的公义来。神在地上找这样的人，你是有这样的人的时候，神都说都可以答应亚伯拉罕说，这样的人只要有道人，我就不会毁灭这个城。所以你就知道神多么看重我们过一个圣洁。所以这边讲到公义跟清洁跟圣洁是一件事情，那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那神喜悦你的时候，不仅你在神的保守当中，神会透过你让你四周的环境都会进到一个神保守的里面，这是很宝贵的。我相信你在主面前吧，虽然可能你的家中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这个配偶还没有信主，但因为单单你在神面前，神一定会为你开条出路，这一定会。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再跟大卫说，因为神喜悦我， 所以没有困难可以拦住我。不祷怪我，因为神喜，因为我成为一个喜悦神的人，因为我定义更多的寻求他，更多的走在心的里面，更多的在这样的寻求过程呢，我会被分别为圣，好叫我一生能够归神使用，活出神的公义来。那我相信这是在主面前你可以常祷告。 OK， 我们起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的主，我向我再次仰望你，现在上所成就，求主继续保守我，带领我，让我能够常常进到心当中，保守我，带领我。哦，让我更多的靠近你，更多亲近你。哦，主啊，让我更多像你，更多的完全像你。哦，也是我更多的能够为你而转来，是被你使用来荣耀你的名。哦，我的主，我神，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拯救。哦，你是我一切一切，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好，若是有些什么感动的，在今天我们的思想里面，可以带我们做一些回应的祷告。